消灾
免难的秘诀，王警官主讲。
老师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也没想到要来这里代打，这个题目呢，消灾免难的秘诀，早在一年前我就定好了，不敢讲啊，讲中了移送法办，讲轻了不痛不痒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前几天我回到老家大溪，我们家那个隔壁的阿婆啊，她快80岁了吧，哎呦，她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她没有读过书哦，地死啊，哦，鸡死啊，牛死啊，人都要死啊，你说有没有道理呢？猪死了，鸡死了，牛死了，人就要死了，哎，真的呀，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哦，他没有读过书哦，就台湾话里面意思很深哦，我们不要只听表面意思哦。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解决的方法，结果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，结果灾难又不断的来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所以天灾人祸知多少，灾难何时了啊，水火台风土石流啊，再加一个大地震啊，我们怎么受得了啊？如果再来一个明天该怎么办？这问题很严重哦，因为我们不懂得灾难发生的原因，我们不了解，科学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地震虽然可以测得出来，可是事后测出来 那已经是没马后炮了，那事先预防它不发生，这个才是真正消灾免难啊。所以今天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中国古话也讲得很清楚，一直提醒我们要知道这个无常的观念了、啊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花开花会谢，月圆月会缺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闲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晚上睡个觉，房屋垮下来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很严重哦，所以我们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，才能够趋吉避凶，自求多福，否则刚好相反，方法用错，适得其反，只有自求多祸，拼了一辈子房屋贷款，最后垮下来，命也没了，房屋贷款不知道谁缴，你说怎么办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啊，论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了凡四训也常常讲啊，千人千般命，命命不相同啊，光这个命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看孙启峰孙启光这个两兄弟哈，北市东兴大楼的灾变现场啊，6天6夜，经过130个小时，哎，他妈妈跪在地上啊，念了6天6夜不睡觉，哎，啊，听说是念观音菩萨吧，大概，观音菩萨消灾免难的也是，很感应的人。我看哪一个灾民没看到哪一个灾民跪在那里六天六夜的，没有看到啊。诚能动天，感应道交，孙妈妈积德修善。懂得为儿女培福报，培福各位听过吧，培养福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女到底他的命是3分3还是5分5还是8分8，谁也不知道，如果他的命厚，哎，他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如果他的命薄，不要说房屋塌下来，连一个走过一个招牌掉下来就当场死掉，你听过没有？我也碰过，我们家亲戚大学毕业走到仁川的红星道上遵守交通规则，结果被一个不守交通规则的机车当场撞死掉，独生子，他妈妈给他气笑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、啊、所以要懂得替儿女赔福报，这是我们父母非常重要的责任哦，不是给他说吃好的穿好的受的好教育医疗保健那些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用尽方法，记住一句话，人有千条妙计，不如老天一算。 所以说啊，只有积德才能够挽回天心。小至个人，大至社会国家，乃至于全世界，都是这个道理，不能够违背。所以《易经》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灾难的事件里面，就算飞机掉下来也有活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是他是活的。有些看不到的哦，看不到不能说不对哦，不把它否定掉，这不合乎科学的哦，一定要了解它的真正的原因，我们才知道原来如此啊，恍然大悟。我们现在科学发达，对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个道理啊，好像不太相信，信也是一知半解，不能够深信，所以说我们用的很多措施作为，往往是引发灾难的原因。你不知道很多的措施，比方说发生瘟疫，发生口蹄疫、鸡瘟、禽流感，牛也生病要死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用什么方法？我们用最科学的方法，所谓用杀戮的方法。老师跟你讲，这最不科学的。明朝末年，流寇作乱，张献忠杀入四川了，杀了100万人呢。他有一首诗是很有名的，七煞诗：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德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。哎，我们现在的作为就是这种方式对付那些畜生。老实跟你讲，众生平等，生命也是平等的，说实在的，只是我们人占的本位主义，弱肉强食而已啊。不能用这种残暴的方法对待这个动物啊！我们不是提倡爱护动物吗？人是很矛盾的动物，说实在的，一方面对这个稀有动物很爱护，一方面对于这个经济动物就大开杀戒。你说是不是很矛盾呢？他们的痛是一样的痛哎！你不信，我们的痛跟他们痛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怕死，也怕被砍，怕被割，被杀的时候恐怖啊，他们也恐怖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啊，不能够杀来解决方法，所以世界各国处理瘟疫事件都用杀戮的方法，那会引发更大的杀劫。所以中国古代的帝王在国家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，例如发生了传染病、瘟疫、水灾、旱灾、大地震等等的灾难，帝王就会下诏罪己，减善思过。所谓减善思过，也就是减少自己平日的饮食，检讨自己施政的作为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过失，才会导致天灾人祸不断。古人是用这种的方法，还蛮有效果的呢。他们绝对不会用杀戮的方法来解决瘟疫的问题。为什么？杀事凶暴，罪伤天和。这个和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从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警察里面常常碰到这种杀人犯呐、啊。比方说以前在开南三宫前面，有两个警察被一个杀手啊，李立忠啊，当场开的黑心啊，砰砰砰六枪啊，两个当场死亡，送台大医院急救，人不用急救了，停尸间，马上办理丧事了，变成。结果我们报纸登出来这个照片，凶手的照片啊，有档案记录，那个眉宇之间充满了杀气。刚好那个警员又被打死之后眼睛不闭，我说哦，根据我们刑事经验的法则，凡是眼睛不闭的这个命案哈，49天以内可能会破的几率很高很高，证据也比较好容易收集，结果2个礼拜就破掉了，所以李立忠最后被枪毙掉了。他的眉宇之间是斗鸡眼，充满了杀气，他的相片一出来你会看就看得出来关人数。所以一个人呢、啊，你看小朋友也是一样，从小喜欢杀害小动物，他的杀机制胜，爸爸妈妈也说，哎，这个没什么，好玩嘛，这也好玩，就玩了，就在玩命。所以你看美国的校园事件，拿了物资冲锋枪，拿了自动机关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几十个人死掉。那个人，我看他档案记录，我不看他其他的，我只看他这个，从小喜欢杀小动物以自娱啊，这样很快乐啊，杀气啊，全部出来了，杀心制胜。怎么得了呢？我们中国话也讲天时不如地利， 地利不如人和，以和为贵，小至个人啊，一团和气啊，乃至家庭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国和万事平，国家的这个啊，我们的政治人物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才会有幸福可言。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，如果不懂得这种方法的话，国家就会有灾难了。你再怎么讲，怎么施政作为都没有用，这个表现给大家看的问题就出来了。比方说清朝这个国家，我们都知道，你不要小看清朝，清朝开国到灭亡262年，清朝的皇帝啊，在清朝建立共识，他们不是三民主义，他们是无量寿经，当作他们啊朝野相安的这个依据的标准，行事作为待人处事施政的标准，叫无量寿经。在清朝的宫廷里面读诵，每天要读诵无量寿经，最后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废除读经的这个功课，所以清朝也就快灭亡了。哎，清朝是这样子来的，262年不简单的。他的，你看故宫的建，我们去参观那个故宫，北平的故宫哈，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，故宫的建设里面就是第一个殿里面有个大殿，三个大殿，一个叫太和殿，一个叫中和殿，一个叫抱和殿。你看，以和为贵啊，很重要啊。日本这个民族，它叫什么民族你知道吗？大和民族啊，它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团结，就是力量嘛。日本人最团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日本把中华民族的精神、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的和给拿走了。所以日本人今天在世界上有这个地位啊，虽然战败又起来，还有很大的强力的地位势力啊，就是他和啊，不像我们啊斗啊，中国人喜欢好斗啊，很糟糕的呀，自相残杀啊。其实我们中国的圣人是很多很多的，一直给我们开导这些道理，可是我们都好像听不进去。这归咎于五四运动造下的恶因，废经废伦，天下大乱。因为人做人的标准已经废除了，那就人跟穿的衣服的禽兽也差不多，叫衣冠禽兽了。所以现在所受的教育是叫你赚钱的，不是叫你做圣贤的呢。古代的这个教育的目标，惜圣惜贤，朱子家格言讲的读书志在圣贤，现在的教育目标读书志在赚钱，目标一错满盘皆输，天下大乱。原来如此，真的是这样，这也是灾难很重要的原因啊。所以我们先把一个原因破解，才能够找到答案出来在哪里啊。因为讲了半天不痛不痒啊，隔靴搔痒啊，无济于事啊，莫名其妙，真的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杀，刚刚讲的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感召天地不和。我们古代的圣贤哦，儒家的方丈高才方丈不择哦，这子产教师放鱼哦，子产是孔子的一个很好的学生哦，72贤之一哦，人家送给他的鱼他不吃哦，他弄个池里面他放生啊，还给他保护呢。各位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？听过哈、哦，刀兵劫那个广播剧里面就有这个故事啊。高才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很读书人，孔子的学生啊。他那个树枝啊，长出来树木，春天发芽的树木，他不去砍哦，他等到那个枯枝落叶啊，那个他才捡起来，当拿去卖，当柴火烧。慈悲心啊，儒家都讲慈悲耶。人没有慈悲心的话，没有恻隐之心的话，那就问题就来了。每一个人如此的话，那就杀气弥漫了，这个社会治安绝对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厉害，杀业太重。台湾是一个福地，三宝之地，蓬莱仙岛，照理说是福报很大很大，但是我们享乐过度哦，所谓的这个福报享完了，灾难就来了。这20年来台湾的社会乱象最严重，最严重， 解严前十年，解严后十年，这是最严重的危机。尤其是这个媒体一开放之后，妖魔鬼怪全部出来，荼毒人心，这也是重要的人心这个问题之一。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子，隔壁的社区里面，六七岁、七八岁讲那什么话能听吗？我都不敢讲哎，乱七八糟，晚上看电视看到三点钟，还说自己很棒，什么都知道，你看怎么办？讲的话能听吗？小孩子还知道那个，哎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能讲啊！你还指望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能够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贡献吗？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服务的地方吗？我不相信。他不要破坏这个社会就好了。说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教育彻底失败，不是我在批评，目标根本不提了嘛。我常常到学校去演讲，就讲这个问题。谁敢说我自己这样读书要都圣贤的？举手，一千多个、两千多个，没一个举手的，那还有什么希望？你说，说的言之伤心。所以，40年前、30年前，台湾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很有礼貌，童叟无欺这句话在商场上还可以看得到。曾几何时，尔虞我诈，你骗我欺，根本就不讲道理，也不讲信用，黑纸白字都不认账哎，你是怎么办？造成法院的诉讼案件越来越多，工作量无法负荷，裁判的品质就会下降，所以很多人说法院不公平，也不能这样讲啊，不能全部归咎于法官啊。所以整个的乱象是这样子，如何去治理？那要有高度智慧的人才能够治理啊。可惜中国的易经是中华民族政治的宝典，没有人去念的，政治人物念一念等于是出书立说而已啊，没有照做啊，有几个人去读它？所以易经的沦落变成看相算命的术书，这是中华文化沦落的标杆指标所在，非常严重。所以复兴中华文化，恢复固有智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可是来得及来不及挽救世界的灾难呢、啊、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儒家的兴起要感化人心要30年的功夫，时间已经急迫的来不及了，要靠佛法。可是人家说佛法是迷信，因为我们佛教徒表现得不好，哎，这个寺庙在盖大庙，那个这个道场在搞什么事情，狗呢弄得鸡飞狗跳，附佛的外道太多太多，人家就认为对佛教就产生误解。其实佛教根本就不是一个宗教，它是佛陀教育的简称，叫做佛教，它是教育，哪叫做宗教呢？你看我们称孔子是至圣先师，我们称佛祖叫本师呢，是根本的导师，我们是弟子，我们儒家也叫弟子跟老师的关系，我们佛弟子也跟佛祖是弟子老师的关系，众生平等，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众生当学生的时候毕业的就当老师嘛，所以是完全是教育的关系，不要搞错了，宗教是主仆的关系，没有冲突的，教育跟宗教是没有冲突的。现在你看所有的学校把宗教看作洪水猛兽，绝对不可以谈宗教，绝对不可以谈什么，对不对？孩子，哎，我这里很对啊。请问你法律有什么约束力量？老子讲过一句话，法令之章，盗贼多有，钻法律漏洞的人太多了。所以说了解整个的动乱的原因，乱象的原因，才能够提纲挈领，找出解决的方法。除了振兴儒家的学说之外，为什么汉武帝汉国开汉朝开国以来，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，诸子百家盛行，老百姓莫衷一是，行为标准没有一个标准可依循，你说你的对，他说他的好，结果养子弃路，你们听过没有？一个很有名的典故，两条路，这条是对的还是那条错的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就站在路上哭了，那养子啊就哭了，真的是无所依循啊。所以汉朝独尊儒术， 他并没有排斥诸子百家，他没有当做辅佐的力量。所以主从的关系，儒家是主，其他的诸子百家是从，没有障碍，只有相辅相成。如果各家争名，糟糕了，老百姓就思想就开始变化了，不晓得谁对谁错，不晓得要听哪一个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看清楚大环境的现象，所以要复兴中华文化。佛法要兴盛，也是要靠儒家做人的根本道理，要彻底的做到如这个佛教佛法才能够被众生所接受。否则我们学佛的人，连人天的福报的因呢都没有去造，你要去参禅，你要去念佛，你要去了生脱死，结果人都没做好。记住啊，太虚大师讲了一句话，人成即佛成，人没做好你想成佛，我跟你讲，堕地狱是有希望的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念佛就有100种因果，第一条念佛的因果是堕阿鼻地狱，你相信吗？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师长，不慈心，不杀，修十三业道，那保证堕地狱，不用说超生了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众生很学佛的这个也蛮新，好像是表面是很热闹了，实质上根本就很少人真正在这实修的，很少很少。如果真正有几个修行人的话，真正修得很好的话啊，这个灾难化解一大半了。所以我们台湾的佛教啊，热闹有余啊，实质不足啊。这不是我讲的哦，是其他的修行人讲出来的，我是引述他的话而已。我自己也没有修好，也很惭愧啊，是不能够随便的讲哦，只是说把引证古今大德对我们现在当下的乱象哦，只是跟各位提出来一个报告。我们要真正了解问题形成的原因，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，避免灾难的发生。我们顺便提到这个问题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先从自己做起最重要，再影响你的家庭，然后再影响这个社会风气。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潜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超凡入圣，都有成佛的这个因缘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本性智慧德能的开发，我们自己要下功夫。我们将来所作所为所讲出来的话，所行动出来的这个行为模式，才能够影响别人。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，那就很难影响别人了。你要自己做得正，子帅以正，手感不正啊，正人便先正己嘛。我们不敢说是正人了，我们这个教化工作也是一样的。老师你身体力行，你感召的学生一定是很不错的。现在说实在的，哎，这个教学我也看到100多个学校，我也了解老师的心酸。方东美教授讲过一句话，他已经过世了，是东方的哲学大师，他对我们学校教育的批评，你们听听看就知道了。他说了一句很痛心的话，现在的先生不像先生，先生是指老师的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学生是指我们现在上学的学生啊，因为师道已经不够尊严了，已经荡然无存，学生之道也没有了，所以说教育等于是形式的。他讲的这句话真的很露骨的，也许我们听不进去啊，但是是一针见血，确实如此。所以校园问题一大堆，都是引发灾难的因素，加上现在人的口欲，因为享受惯了，口欲太重。你虽然没有杀生，可是吃肉吃的太多了。以前孟子说七次以上可以食肉矣啊，那是指平时啊，我们过年过节才打牙祭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天天打牙祭，这怎么得了？结果吃到最后都送医院开刀去了，有没有？说病从口入，古有明训呢。我们的口欲形成的太久太深了，一下子改也不容易。所以有一套饮食与健康有声书，对现在来讲是非常适合推展的。它完全是讲这个饮食观念卫生的问题。你不要小看哦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少一个人吃肉，就没有那个供需量了。 他就不需要杀给你吃嘛。一个人一天大概吃个一半的半四两到半斤，说不定请客还吃到一斤以上，那不得了啊。这个十年下来二十年下来累积的那个重量啊，用拖拉过来拖来用卡车来载的呢，一个人就如此了，何况是百人千人万人。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哦，从我们这个舌头啊，是要舌刀，这个厉害啊，杀了不少众生啊。人其实不一定要吃肉就可以活的，五谷杂粮都可以吃嘛。其实你仔细看看，吃素的人反而不容易生病，吃荤的人往往得到很多怪病，哦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这个流行病 cancer， 光是 cancer 就好了，几乎都是吃荤的人得到的。吃素的不是没有，它可能是其他的因素，但是整个量来比的话不成比例，真的几乎都是动刀子的，都是吃荤的人。这饮食习惯啊，养成之后要改确实很困难，但是观念一提醒之后，他当下就放下。所以这套有声书很多人一听了就不敢吃肉，很奇怪，所以极力的弘扬。虽然不是我讲的，我把它复讲，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啊，这一套极力的提倡，它没有宗教色彩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我记得有个高僧跟我讲过一句话，要挽救当前的劫难，什么最重要？有一套有声书，有一套书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他说了，《了凡四训》是挽救劫运的第一法宝。各位相信吗？他有因缘的哦，他不是随便讲的哦。你只要看印光大师的行持就知道了。印光大师是莲宗第十三代祖师，是明初三大高僧，相传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，在他的这个《永思录》里面有记载这个公案，但是他绝口否认。但是你只要看他的行持，他确实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，西方僧正再来的。他的弘化社，他有个弘化社专门印经的，他印佛经吗？他印，印的多不多？不多，哦，他印什么最多？印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，开山感应篇，还有《安世全书》，这三本书印的最多，一刷都是五万册、十万册一版呐，啊，几十版呢，加起来累计三百万册。其他印的佛经，一刷一千册、两千册、三千册就不印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是菩萨彻底的悲心，他知道现在的众生可怜啊，不信因果，你不信因果，你要怎么成佛呢？你这样修了半天，你成不了的。所以他很重视这个弘扬，而且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我们《了凡四训》啊，有声书推出来之后，我们产品有很多，以《了凡四训》最受欢迎，因为它没有宗教的界限，它是一个家训，也是一个改造命运的第一宝典，也是自我成长的重要的这个原理原则，很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。大家不会排斥，我们做的是有声的这个，哦，又是请了最好的这个录音员，又请了这个乐团来唱，所以他很活泼，很吸引众生，众生对他不会是太大的排斥，接受量很高。那一天我到荣民总医院去现场看到发放有声书，一小时全部光光，很快不见了。其他是高僧的经典，乏人问津，众生没有那个福报嘛，他没有这个善根，他根本听不看不进去，又很深，所以我们要注意量，度众生要注意善巧方便。有一个师姐专门做这种工作，她跟我讲，荣总那个中正大楼那里哈，起码要两百万的这个台币，一年护持下来要两百万，还不够。真是如此，看到一小时的光我就知道了，太快了。